今天的信息是关于婚姻关系的，从 Timothy Keller 的书《婚姻的意义》里面引用了许多想法和功课。下一个星期牧师将要讲到大卫跟歌利亚的故事。讲到大卫跟歌利亚的故事，在下一周是马太福音25章里面的比喻。第三周我们再回到旧约撒母耳记上第18章，扫罗去找乌士。我们讲到行邪术和巫术是否符合圣经的教导。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一起祷告，在我预备这些信息的时候，有许多事情，有许多地方仍在学习，希望大家能够和他一同祷告。几个月前，我讲了一篇有关婚姻的信息。讲到了婚姻关系，从 Timothy Keller 的书《婚姻的意义》里引用了一些有益的想法。今天的信息将会继续借用他的想法和他书中所写的。我曾讲到，在圣经里有三个人类体制是很特殊的。就是家庭、教会和国家。家庭、教会和国家，这三个体制都是极其重要的。任何一个体制出现问题，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可以发明许多别的机构，像教育、医疗或者商业，并以圣经启示给人的原则来经营他们。但是婚姻是很特殊的，神设立婚姻是为人类的幸福和安宁。在创世纪里，在神创造的最顶点，我们看到神把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带到一起，使他们在婚姻里联合为一体。圣经开始于一场婚礼，创世纪里亚当和夏娃的联合，又终于一场婚礼，启示录中基督与教会的联合。婚姻是神的主意，我希望这个想法能在你面对婚姻难题时给你鼓励和安慰。神在我们的婚姻关系里，当然婚姻也是人的组织，它反映了反映每个人所在的人类文化，每个人类文化的特征。但是婚姻的概念和根源乃是神自己的作为，所以我们必须明白圣经所说神对人类婚姻的心意。婚姻是由神设立，受神诫命规范的，蒙主耶稣基督祝福的。这一个神圣的起源是我们婚姻的盼望。一些人说婚姻是为了两位属灵的朋友彼此扶持，同走天路，成为神所喜悦的样子。 根据圣经，神设立婚姻有几个目的。第一，反映神的救赎之爱；第二，就是为了塑造我们品格；第三，是为了生儿育女而创造稳定的人类社会；第四，就是要通过彼此互补的良性、牢固而持久的联合，成就这一切。因此我必须说，基督徒对婚姻的看法是不承认同性婚姻的。同性婚姻关系反映整个人类因为罪而产生的扭曲关系。借着思想神诫命的另一面，我们看到人性黑暗的一面。神要我们尊重父母，反映了人常常倾向于背逆父母，不尊重他们。因此有这么一个诫命，说要尊重父母。当你的孩子越来越大，你将因他们不尊重的态度面临越来越多的失望。他们会嘲笑你的言语和建议，他们的言行都透露出他们心里的不尊重。因此神说要尊重你的父母。做父母的，圣经说你们不要惹儿女的气，这意味着父母往往过度干涉，将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孩子，孩子就起了反叛。神命令丈夫要爱他们的妻子，反映了他们本性里对妻子的爱不能达到基督爱教会的程度。妻子们经历伤心哭泣的时刻，因为他们感觉不够被爱。神命令妻子要顺服他们的丈夫，尊重他，说明顺服和尊重的态度也是妻子们常常缺乏的。因此神的诫命反映我们本性里的悖逆。如果我们不遵守神的诫命，我们就不能体验充满爱的关系的甜美。我将这些总结为一句话，就是如果我们不遵守神的诫命，我们就永远不能体验到充满爱的关系的甜美。在婚姻关系里存在的困难和挑战这个主题下，今天的信息主要讲人对婚姻关系的一些错误观念。第一个错误观念是同居是可行的，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首先要说，一个合乎圣经真理的婚姻是美好的，是神的祝福。这将与现今许多年轻人的想法相反，他们对婚姻的看法更多是消极悲观的，特别是当他们看到父母或朋友不幸的婚姻关系或离婚时，他们要么对结婚产生恐惧，或者不看好婚姻这个制度。他们恐婚、晚婚，或是不看好婚姻制度，或者他们要选择另一个途径取而代之，就是同居或试婚。完完全全不要让这种想法占据我们的思想。即使除去圣经对婚姻的启示，一个有力的反对理由就是任何人寻求同居的机会最主要的原因是要找一个性伴侣。 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方式。现今超过一半的人婚前同居，而在1960年时基本上没有这样的现象。四分之一在25岁到39岁之间的未婚女性目前处于同居关系，35岁以后更是达到60%。驱使这种行为的背后有几个广传的信念，其中之一就是他们认为大多的婚姻是不幸的。他们看到许多婚姻的不幸，因此认为大多的婚姻都是不幸的。然而大量证明表示，经同居而结成的婚姻更容易破裂，这是社会学家的调查结果。所以无论是圣经启示还是现实数据，都认为同居是错误充满伤害的行为。许多年轻人认为同居的理由是因为他们觉得应该在婚前有房产和经济保证，他们想要在一起，但因为经济问题，他们选择了这个方式。一些研究指出，婚姻有令人惊讶的经济利益。1992年，一份针对退休数据的研究表明，在退休的时候，一直在婚姻中的那的人，与那些从未结婚或离婚后再婚的人相比，前者的财富比后者多75%。更值得注意是，已婚男子与那些拥有相似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的单身男子相比，前者的收入比后者高10%到40%。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已婚的人身心更健康。结婚的人就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婚姻是很艰难的，他们的身心受到更多的锻炼。婚姻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缓冲剂，也帮助我们度过失望、病痛和各样的困难。研究表明，夫妇彼此监督和自我约束的水平高于朋友和其他家庭关系。没有什么能像婚姻这样磨练人的性情，就像一个培训中心一样，研究人员面试他们的研究对象，问他们研究对象这些男人，他们是否意识到与他们同龄的女人面对婚姻和生子的压力。他们的研究结果是，这些男人完全清楚自己拖延婚事使同龄女人更难达到人生目标，但他们不感到同情。这些男人甚至说，这是他们的问题，是这些女人的问题。在这次研究中，许多男性坚决认为男女关系不能剥夺他们的自由。他们不要因为婚姻关系剥夺的自由。研究总结，同居关系让男人有个女朋友帮他料理家事和满足性需求的同时，可以有自由继续寻找更好的对象。他们完全失去了传统婚姻的意义，就是要改变他们的本性，克制激情，学习舍弃自己的需求去服侍他人。 因此婚前同居是非常错误的行为。第二个错误观念是婚姻一定要浪漫。浪漫这个词对年轻的未婚女性是不可看难以抗拒的，然而婚姻一定要浪漫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婚姻包含许多事，但不是感情用事。婚姻是荣耀的，也是艰难的，燃烧的喜乐和力量，又浸透的血汗和泪水。让许多人失败，有许多失败让人学会谦卑，也有许多胜利让人精疲力尽。没有一个超过几个星期的婚姻可以被形容为童话成真。这些话吓到大家了吗？我不是在打消大家结婚的念头，今天的读经是在使徒保罗写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十二节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指的是婚姻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说明婚姻关系是仅次于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极其奇妙深刻的，就如认识神一样，认识和爱你的配偶是很难并且很痛苦的，但却是值得的奇妙的。婚姻是努力经营的，不是一帆风顺。许多人在经历了婚姻难题后，认为自己做了错误的选择。但婚姻是需要努力经营的，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研究表明，那些不幸福的婚姻，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数据。这项研究进行了很长的时间，发现如果那些不幸福的婚姻如果不离婚，有三分之二会在五年内变得幸福。很多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选择离婚，认为他们这样就能重新得快乐，就能解决问题了。但是这些数据，这些社会学家所做的研究发现，如果不离婚，有三分之二的夫妻会在五年内变得幸福。所以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林丹卫说，人们高估了离婚的好处。许多人认为离婚能解决所有的婚姻难题，但这不是真的。这位社会学家继续做了研究，使用12项心理健康指标来测量，发现婚姻不幸福的人离婚后没有比不离婚的人幸福些，离婚没有明显的减少沮丧和压抑的症状，也没有使人重塑自信，准确地找到自我定位，也不能更好地把握自己的命运。 在排除种族、年龄、性别、收入等因素后，这个结果也是如此。所以人们高估的离婚的好处。在过去的20年，大量研究证明表示，多数人的婚姻是幸福的，而那些婚姻不幸却没有离婚的人，多数最终变得幸福，这是大部分的情况。当然是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那就不被包括在这个主流的研究里。还有那些在健全的家庭中成长的孩子，与其他孩子相比，他们的生活积极性高出比其他的孩子高出两三倍。所以一面倒的结论就是，成年人结婚，儿童与父母一起生活，会极大的促进人类幸福。所以这些对婚姻的消极悲观是从哪里来呢？为什么和现实脱节呢？矛盾的是，这个悲观产生于一种新的对婚姻不切实际的理想化。重生婚姻的意义。神设立婚姻，反映神的救赎之爱，就是他在基督里对我们的救赎之爱。婚姻是为了塑造品格，为了生儿育女而创造稳定的人类社会。我们的文化提倡不同的婚姻目的，给我们的家庭带来了许多冲突。法学家威特说，从前人们认为理想的婚姻是个永久的盟约，这个约的目的是为了彼此相爱，延续生命，彼此保护。但这种旧观念逐渐让位于一种新的婚姻观，人们开始相信婚姻是性的终极结合，目的是迎合双方对性的需要。进一步的解释这一点，婚姻是有职责和义务的。婚姻，神不仅是神给基督徒的福分，也是为了造福全人类。婚姻将男性和女性放在一个具有约束性的伴侣关系，从而塑造他们的品格。特别是终身的婚姻关系，被视为能创造唯一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使后代茁壮成长。社会如此注重婚姻制度的原因，就是除此之外，任何环境都不能让孩子这样的茁壮成长。古文 化，古代文化告诉社会成员，要通过履行职责来寻找生命，婚姻的意义。要接受自己的社会角色，并且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婚姻不仅是核心家庭，还有包括整个大家庭的关系。嗯，他们互相扶持，互相帮助，而不是一味的一味的求自己的益处。在启蒙运动后，事情逐渐开始改变，生命的意义逐渐被视作个人自由的结果。要找到生命的意义，就是要选择自己最满意的生活方式。生命的意义逐渐被视为个人自由的结果，要找到生命的意义，就要选择自己最满意的生活方式。这个想法影响了婚姻，因为人们要通过婚姻满足自己的需要。婚姻的好坏就完全建立在自己的感觉上，人们不再通过舍己就前几代的人，你看在婚姻关系里，父亲母亲他们的生活方式，你就会发现几代人下来就发生了许多的改变。曾经在婚姻里，夫妻双方都通过舍己牺牲放弃个人自由，来建造一个家庭，履行婚姻职责和家庭职责。然而婚姻被重新定义为追求满足情感和欲望，寻求自我实现。因此丈夫妻子都成为自我为中心的人，互相指望对方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先为对方履行自己的职责。符合圣经的婚姻不是为了迎合个人的欲望，支持婚姻是为了迎合个人欲望这个观点的人，将婚姻看作一张合同，目的是为了促进彼此个人的成长和满足。按照这个观点，人结婚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履行职责，无论是对神的责任还是对社会的责任。双方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婚姻生活，只要他们认为有益就行。不受教会传统和社会所赋予他们的职责。人文思想使婚姻私人化，脱离公众领域，并且将婚姻的目的重新定义为迎合个人欲望，不再是为了实现更大的公益良善， 比如反映神的本性，塑造圣洁品格，或奖励敬虔的后代。缓慢却无疑的，这个有关婚姻的新思想，婚姻意义的新思想，取代了西方文化里传统的婚姻概念。婚姻原本是一种公众制度，目的是造福社会，现在却成了一种私人事物，目的是满足个人欲望。婚姻原本关乎我们，关乎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大家庭之间，但现在却只关乎我。我是一切的中心，只要我感觉不好，不高兴，一个人的感觉来定义，定义婚姻的意义。是浪漫的，这个观念是错误的。第三个错误观念，就是一定要找一个合得来的人。夫妻之间常常是非常不同的，只有完全合得来的人才会结婚，这个观念是错误的。结了婚的人就知道，他们从对方身上看到许许多多的不同。许多人说要找一个情投意合的心灵伴侣，这个说法似乎很美好。根据研究，有两项重要因素，其中一项是外貌和性吸引力。但这对男人而言不是最重要的，男人更看重的是，对方愿意接纳自己的本相，补足自己的能力，并且满足自己的性和情感的需要。超过一半的男人抱怨女人试图改变他。一些男人形容结婚就是要找一个合适的女人，合乎自己的生活。他们说，如果你们完全合得来，就不需要改变了。这种想法是从传统思想上重大的转变。现代的年轻人认为，只要他们找到对的人，那他们在凡事上都没有任何的矛盾，完完全全的合得来。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非常愚昧的想法。以何的来定义对象是非常愚昧的行为，因为传统上结婚的人，结婚的男人知道婚姻意味着巨大的个人转变，男人被视为更加独立，不愿和女人进入互相沟通扶持合作的婚姻关系里。你看到三个女孩子在一起讲到婚姻总是十分的兴奋，而你看到另外一边三个男人在一起讲同样的话题时，他们的表现就不如女性那样兴奋了。男人跟女人就是很大的差别。在过去，男人结婚了，他们知道他们要面对很大的改变，因此结婚的一个经典的目的就是使男人学习经营一个崭新的互相依赖的关系。男人的固执，不愿意改变自己，或者要求对方一味的来迎合自己，这都给婚姻关系带来了痛苦和争执。对女人而言也是一样的，因为婚姻是需要双方互相的互相的学习，互相的接受和改变。所谓合得来、性情相投的人，我难以想象他们在家庭关系里的是什么情况。比如两个人性情都很急，但他们在发生争执的时候，这样是怎样的情况？常常不愿意改变自己，只希望对方改变，让对方来迎合自己。当我们在寻找一个合得来的人时，可能容易陷入一种理想化的陷阱，寻找一个理想化的人的陷阱。我们希望对方不要求我们改变，两个人应该完全合得来，所谓容易维修保养的。 我们寻找一个理想化的人，快乐、健康、有趣、满足的生活。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社会充斥着寻找理想化伴侣的人。看似十分矛盾的，这个导致理想化的新观念，使人对婚姻产生悲观，而真实的情况也正是如此。现今我们寻找一个愿意接受我们本来面目，又满足我们一切需要的人，满足我们一切需要。我们不需要改变自己，我们认为对方只要爱我们，就要接受我们本来面目。我要让对方知道，我们不想改变，要对方来改变，迎合我们自己。这是个不切实际的期许，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不可能实现的。现在的男人和女人看婚姻不再是一种塑造品格、构造社会的方式，他们都在寻找一个满足他们情感、性方面和精神需要的人。他们都在寻找一个理想化的伴侣，但他们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时，无论是在谈恋爱还是结婚后，他们都感到沮丧，使关系进入一个危险的境地。这实在是很讽刺。老旧的婚姻观被视作传统的、充满传统压抑的。而新观念以我为本的婚姻观又过度的解放，当我们看我们长辈过去的人结婚的方式，我们十分的不屑。然而这种新观念使结婚率大幅度下降，而且提起婚姻时都感到对婚姻都感到很无望。以我为本的婚姻需要两个理想化的人，双方都具备完美的适应能力，幸福快乐，对情感需求很少，而且几乎没有性格缺陷。问题在于几乎没有这样的人。如果你在寻找这样的理想情人，你永远找不到这样的人，或者你结完婚后才发现幻想破灭。中一些人向婚姻伴侣索取太多，他们不把婚姻视作两个有缺点的人在一起创造一个稳定、有爱、相互安慰的家庭，不基于舍己，而基于自我满足。 寻找一个容易维护保养的配偶，可以满足他们的一切需要，对自身却没有任何要求。这就是新的婚姻观，以我为本，会满足自己的欲望。今天的人对配偶的要求实在是太过分了。我们的文化非常注重个人自由、个人自治和自我实现。如果你仅仅因为不想失去自由就逃避婚姻，那就在伤害自己的感情，而且是最深的感情，那最深的伤害。C.S. Lewis 形象的形容了这一点，他说：若爱心或如刀绞，或静至破碎，若要将自己的心完全保护好，就不可将心赋予他人，连爱动物都不行。用无伤大雅的嗜好将心包裹起来吧，避免一切纠葛，把心锁在自私的棺材里，他必安然无恙。但在那个棺材里，在那个安全、幽静、静止、沉闷之处，他不会破碎，他会变得无法破碎，无法进入，无法救赎。若想避免人间悲剧，至少避免悲剧的危险，只有下地狱。基督徒对此的回答是：没有哪两个人是合得来的。如果你在寻找一个完全合得来的人，你是找不到的。出去一些很极端的事情，如果你在婚姻中发现问题，发现对方是不适合你，这是一个正常的婚姻经历。杜克大学伦理学教授说，自我实现这种伦理观念破坏婚姻。这种伦理认为，婚姻和家庭这些体制的主要是为了实现个人成就，是为了让我们变得完整和幸福。这种理论假设有一个人最适合我们，如果我们仔细就去找，就能找到那个人。小时候童话故事里总是说王子和公主从此就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然而所谓的在一起是怎么回事却没有说。因此这种伦理假设是错的，他忽视了婚姻的一个重要关键方面，就是我们实际上总和错的人结婚。我们从来不认识我们的配偶，我们总是自以为我们认识，即使我们当初找对的人，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变。20年下来， 你可能会说和我当初结婚的那个人是不一样的人，因为人会变的。今天和你结婚的人在20年30年以后可能是一个不一样的人，因此当你在结婚的时候认为你们完全合适，20年30年以后你可能不再这么认为。人是会变的，婚姻是人生大事，意味着我们一旦进去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婚姻的要点是要学习如何关爱自己所嫁或所娶的那个人。伦理学教授还告诉我们，寻找完全合得来灵魂伴侣是不可能是完成的任务。婚姻让你密切地接触另一个人，这种亲密关系超越任何其他关系，所以你们一结婚，你的配偶，你和配偶就开始发生深刻的改变。你们无法预知会发生哪些变化，所以你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你的配偶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一些人是非常非常错误的选择，但其余的人仍然是不合适的。经过多年风雨之后，你必须学习如何去爱一个陌生人。你必须改变那些不想改变的东西，你的配偶也是如此。没有哪两个人是合适的结婚对象，婚姻会深刻地改变我们。通过婚姻，我们得到塑造，我们也在不断地改变。正如作家鲁勒门说，神经质、自私的、不成熟的人，怎么可能一谈恋爱就变成天使呢？圣经说，人生来就是有罪的。这个教义让我们明白，为什么婚姻是如此痛苦、如此艰难，却仍是超过这堕落世上一切美好重要的事物。现代人新的婚姻观给婚姻加诸巨大的压力，将其压垮在他们不能实现的期许下。寻找一个完全合得来的人，标志了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思想，一方以自己的喜好去衡量另外一方，看看对方是否符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极糟糕的自私反应。一方把自己的喜好列出来，一项一项的和对方相比，看看最后的结论如何。标志了我们自我为中心的想法。 我希望未婚女性可以找到一个爱神爱主被圣灵所充满的人，性格也是很重要的，性格和爱神的心。除此之外，其他就不要太计较。因为只要有这两点，你们就能互相的磨合改变，有一个幸福的生活。他非常可悲的是，许多人把合的合不合的来这一点看为至为重要，可以将之转化成另外一个问题，就婚姻的意义是不是舍弃自己的喜好去成全家庭，还是强加入自己的喜好成就自己呢？基督徒的婚姻观并不让人在成全自己与牺牲自己之间二选一，而是让人通过相互牺牲来实现相互成全。基督舍了自己，他向自己而死，救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百姓。现在我们也舍弃自己，我们也向自己而死，结果就是我们的婚姻关系都能我们的婚姻关系能因此得到巨大的改善。自我为中心是许多婚姻中最具破坏力的问题。使徒保罗反复强调，爱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根据圣经，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是求别人的益处。如果双方都同心如此做，那问题就解决了。如果夫妻双方都有这样的态度，那他们的关系就会好多了。使徒保罗列举了许多自我为中心的表现。自我为中心的表现有许多，比如没有耐心，容易发怒，讲话刻薄，缺乏恩慈，嫉妒和怀怨。双方都自我为中心，都提出自己的主张，结果对方回敬以更大的不耐烦、怨恨、粗暴和冷漠。双方自我为中心，提出自我的主张，对方以相似以同样的来回敬他，他们只在不断的互相伤害。这种互相伤害是一个恶性循环。他们用自己的自我中心来反击对方的自我中心，因为自我中心的本质就是让你敏感地觉察对方的缺陷，并且因此受到冒犯，感到愤怒，与此同时却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对方的幸福放在自己的之先，我们得到什么呢？我们能得到什么呢？当人自我为中心时，就不可能把对方的幸福放在自己的之先。但若我们这么做的话，会我们得到什么呢？基督徒的答案是快乐。服侍别人，不求自己的快乐，你将会得到快乐。若有一方一开始把对方的幸福放在自己以先，这将开始了一场幸福的良性循环。因此，服侍别人，不求自己的快乐，你将会体验一个全新的、更加深刻的快乐。关于婚姻关系有许多错误的观念，婚姻不是一个使人不幸的噩梦。如果有合适的人，结婚是好的。正如幸福的婚姻是从努力的经营而来，不幸的婚姻也是我们造成的，主要是由于许多对婚姻的错误观念。同居是不可行的，不会带来幸福的结果，离婚也不能解决婚姻难题。婚姻不是理想化的美梦，而是艰辛的现实，不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而是需要努力经营。没有努力经营，就没有幸福的结果。基督徒的婚姻不是仅仅在对方身上寻找合得来的特质，想想许多年长的夫妇，他们是一样的人吗？我们都是不同的，我们要接受这个现实。夫妻之间的喜好总是不同的，我们是不同的人，我们需要面对这一点。成功的婚姻是改变我们自己，去满足对方的需要，互相的服侍，寻求别人的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否则我们的婚姻就无法幸福。我希望大家都能去除这些错误的观念，能够面对现实，通过圣灵 通过圣灵能够经营好我们的婚姻，通过圣灵的帮助能够经营好我们的婚姻。让我们一起祷告。